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后我知道怎么修心了，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7日。我在1999年之前就修炼大法了，可是不知道大法的珍贵，以致后来迷失在红尘中而不自知。2020年，慈悲的师父又让同修把我领回到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我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如饥似渴地把师父的经文和各地讲法都学了一遍，而且我开始背转法轮了。随着不断的背法，我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我就是因为不学法，跌倒后趴在泥里的时间太久了。随着不断的学法背法，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学法的重要性。只有明白法理，才能修心去执着。第一部分，知道怎么修心了。我丈夫是脑梗病人，他刚得病时吞咽功能受损，需要吃粘稠的食物，给他喂饭时一勺煎就要吃一会儿，还会呛，一呛就喷得哪都是饭泥。我收拾好后再接着喂他，这样吃一次饭最少要一个多小时。我想坐在床边喂他，可我一坐下他就打我，我站着喂他就好了。我心里委屈，但想到他是病人就忍了。可这是站在常人理上的人。在背法中，我从法理上明白了他是在帮我消业、吃苦、提高心性，于是我心甘情愿地站着喂他了。慢慢的，他越吃越快，往外喷的次数也少了，我站着喂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一个多月后，他就能自己吃饭了。他开始不停地流口水，我一给他擦，他就打我。我喂他好，还受他的气，我心里就不平衡了。我抱怨他，说他好坏不分，口水的味儿很难闻，我天天都要擦地，给他洗澡，换洗衣服。我刚擦完地，他就口水流得哪儿都是。我告诉他不要走动，等我擦完再走。不说还好点，一说他就更走了，而且他用手擦摸的哪儿都是口水，垃圾桶吐的里外都是口水。我刚换好他就给吐上，我嫌他脏，看不上他。一次我一边收拾一边数落他，他就来打我，我火就上来了，说话也没好气儿了。一天就为你服务了，我上辈子欠你什么了？你这样对待我。我心里生气、委屈、愤愤不平，一遇到矛盾就忍不住动气，事情过后又后悔自己没守住心性，反反复复地在磨难中走不出来。随着不断的背法，我明白了这都是在给我消业，是好事。同时我用师父给的法宝向内找自己，事情发生时我很快就能认清是什么执着心。比如怕脏的心，我一直去得很辛苦，总是时有时无的没有去干净。随着在背法中对法的领悟，我明白这不是简单的一个怕脏的心，它会引起嫌弃的心、抱怨心、埋怨心、求名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等等。很多连带的执着心都是因为情引发的。我是一层一层的去，心性一点一点的在提高。现在丈夫流口水弄得怎么脏，我收拾起来都不动心了。随着我心性不断的提高，磨难也在逐渐升级。丈夫开始往我身上甩口水、擦口水，剩饭剩菜给我吃， 而他剩的饭菜里都有口水。开始我嫌脏不吃。听义师恩中同修回忆说，师父把学员剩的饭吃了，我哭了。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也应该做到，我就不嫌脏了。我明白，我吃掉的是自己的业力。我知道，遇到问题要按照大法去做，可是矛盾突然来时，才能暴露出我的执着。有一天正吃饭时，丈夫让我给他擦嘴，还没等擦完，突然他拿筷子扎向我的心脏，我没感觉到痛，脱口而出说，我上辈子拿刀刺过你吗？他竟然回应，是。我当时脑中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马上认识到自己的私心，没有先想到丈夫在给我提高的同时，他也要承受痛苦，而我发出的第一念还是考虑自己，是为私。其实何止是私心，还暴露了自己的利益心很重，各种求名的心，还有各种人的情，哪样都没去掉，离大法的标准差得太远了。我在法中悟到，我和丈夫有业力轮报的因缘关系，自己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要消，还有因为情所引发的各种执着心，后天形成的各种变异观念，都要经过吃苦，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去消业。我粗心大意，惰性大，没有耐心，不能吃苦，容易浮躁，性子定不住等等，这是修炼人不应该有的。师父让我在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非常艰难的环境，但在修炼人看来是为了提高而设的一个观难当中，慢慢去掉这些魔性，修去这些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才能提高上来。我的心性在逐渐提高的同时，丈夫流口水的状况也在逐渐减轻，智商也在恢复，体力逐渐好转，他的体重从80多斤恢复到100多斤了。被法后，我的身体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身轻体透，皮肤细嫩，白里透红，这都是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殊胜美妙。最主要的是，我对法理越来越清晰了，遇到问题能按照正法理去做，修自己。在法理中升华的喜悦、美妙，是无法用人的语言描绘出来的。我相信，自己在不断的背法中，一定会去除人的观念，走正修炼的路。第二部分，信师信法。重新走回修炼以后，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我是怎么迷入红尘的？1999年720以后，那么邪恶的环境下，中共对我非法关押，调换工作，最后不让我上班的迫害，我都不为所动。我也曾放下一切，去天安门广场证实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绝食九天后安全回家。是什么迷住了我的心智？师父的法解答了我的疑问，就是我不学法。在背法中，我对信师信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信是随着学法逐渐增加的，修炼中的任何事都在增加我信师信法的正信。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我身体消了一个大业，表现是荨麻疹的症状。因为我法理清晰了，知道这是提高心性的同时要消业了，是大好事。我不去感受它，三件事不误，多学法， 正念解体它。几天后，表现出的红肿非常痒，让我难以忍受。一挠，肿得更严重，而且更痒，我就发正念，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脱皮。经过十多天后，我的皮肤变得细嫩白皙。在这个过程中，我时刻提醒自己要100%的信施信法，加强自己的正念。有一天下大雨，我去发真相资料，明明感到是汤水过去的，可回家一看，鞋一点都没湿。我去31层的电梯高层发真相资料，我都走楼梯，连走两个门洞，上下楼梯一点都不累，身体轻飘飘的。这些神迹都是师父在鼓励我，但前提是我必须以学好法为基础。我只需有信施信法的正信，师父给我的都是最好的。在这两年的背法中，我深刻体会了法理的博大与精深，法学的越多，越感到修炼的严肃性。其实师父把我们修炼中能出现的问题在法中都讲了，可是由于我不能用心学法，或各种人心的阻挡，使我得不到法。人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他们都是活的生命，都在阻挡我修炼，干扰我得法。因为我提高了，他们就死了，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干扰我，不让我修上去。还有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以及共产邪灵的毒素，旧宇宙未思未我的特性，都是阻挡修炼的因素。只有大法能消去这些不好的物质，所以只有信施信法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我能成为师父的弟子，能助师正法，是何等的荣幸，这是永远都无法回报师父的。每次我看到师父讲佛恩浩荡的法理时，我都会泣不成声的痛哭。我人这边看不到，但明白的那一面能看到。师父给予弟子的太多了，弟子唯有精进实修，才是对师父最好的回报。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多背法，做好三件事，实实在在的修自己，助师正法，完成誓约，和师父回家。以上是个人层次上对法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洗去思想业，大法开启我的智慧》，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智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2日。1999年，我因修炼法轮功被迫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9年后，先后被非法判刑两次，第一次7年失去了工作，第二次6年失去了家庭。十余年的监狱生活，我被迫害的大脑反应迟钝，思想忧郁，对前途一片迷茫。2020年出狱后，邪党堵死了我人中的路，人生的美好前途没有了，家庭的幸福生活没有了。慈悲的师父却给我开启了修炼大法的门，我没有彷徨，坚定地走上了正法修炼的路。第一部分，背法洗去思想业。从黑窝里出来后，我想这下有条件了，可以静下心来，鼓足劲，好好学法练功，发正念。因为在黑窝里没有任何自由，想要学法非常不容易。我曾因为学法被恶徒喷辣椒水，因为抄法被恶警用电棍电，为保护手抄大法书，我绝食抵制迫害，被关小号。那时我就想，出去后一定要把《转法轮》这部宇宙大法背下来。但是出来以后， 条件好了，大法却学不进去了，思想业力极大，排不掉，压不住。各种人心往大脑上反应，眼睛看着书，大脑思想就溜号，出现无奈、厌世，看到外边的天空都是灰蒙蒙的，我很苦恼。这时同修建议我学习师父的经文佛性，同时看明慧网上很多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对我启发很大。自己学不进去法的主要原因是主元神被后天观念麻痹了，被摆在眼前的现实社会各种诱惑和执着封住了自己的真念，造成学法背法打坐练功静不下来。我只有背法才能除掉这后天观念，才能洗去这思想业。于是我从2021年1月15日开始背法，刚开始时阻力很大，大脑像锈住了一样，背了前句往后句，背了后句往前句，背完一段过了一天又全都忘记了。最后我就一句一句的再背，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然后再一小段一小段的背，有时背一段法需要几天的时间。但我没有气馁，越是觉得难，我就越想要把转法轮背下来。每天早晨，我练完第五套功法，发完正念后，再打坐背法一个小时，有时背得多，有时背得少，一天不落，坚持每天背。这样到2022年6月30日，我用了近一年半的时间背完第一遍转法轮。通过背法，促进了抄法、学法、练功、发正念，有了信心，提高了效率。现在我已经背了四遍转法轮，越背越顺畅。我坚持每天早晨3:01定时起床练功，坚持4:00发正念，坚持讲真相、做三退、救度众生，三件事在背法的过程中一起做，心性提高得很快，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展现出来。随着背法，心性不断地升华，一些人心去掉了，也会真正向内找自己了，不再向外看了，同时也明显感觉到师父帮助弟子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练功中思想也能静下来了。第二部分，大法开启我的智慧。我出狱后，一度大脑一片空白，反应迟钝，在工作上、生活方面的知识全部忘光了，但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随着背法，我信心十足，开始买来旧笔记本电脑，上明慧网下载各种文件、音频、视频资料，逐步的熟悉，恢复电脑的各项操作，开始安装电脑系统，练习使用工具箱安装 Windows 10系统。熟练后就给同修大量更换老电脑的机械硬盘，并帮同修解决电脑故障。我学习并解决过各种故障，如上不了网、无法更新、驱动程序缺陷、出现光栏亮度暗、无法调整、键盘不好使等等。有时换上固态硬盘后，设备找不到硬盘，检查电缆排线明明连接得好好的。每当这时，我通常会发正念，同修也会提醒我向内找，在法上看问题，在心性上找原因。这时师父就会给我增加智慧，让我头脑清晰，思路敏捷，按着逻辑和原理排除程序的故障。如果是软件方面的问题，通常我发正念清除干扰后也会有良好的效果。总之是在每天背法的情况下，在大法的威力下，我总会解决故障。第三部分，到城市救度众生。20多年来，本地大法弟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城镇到农村，从城镇的小区到农村的散户，遍地是真相，真相期刊、真相传单、真相粘贴，一茬一茬散布市区街道、乡村邻里。于是我萌生了到省会城市讲真相，虽然当地也有大法弟子，但是城市毕竟居住密度大，人口多。一次我在一个小区做完真相出来，就听有个老人指楼道里电表箱上的真相粘贴说，这法轮功又回来了，你看那贴多醒目。 还有一次，我在一个楼道二层贴法轮大法好的粘贴，就听光的一声，一道闪光从窗户射出去，瞬间整个的楼道灯从一层到八层全都亮起来了。我悟到这是大法的能量场在销毁邪恶。这大法的粘贴谁看了就能解体它背后的邪灵因素。当我从小区的大门出来回头一看，这个小区的名字叫天光小区。去年七月的一天，我去市里做真相，正赶上倾盆大雨，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黑黑的天，大雨如注而下，我只管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往前坐，每进一个单元把雨伞往窗台上一放，贴上一个真相粘贴，在每个门的对联后边插上真相传单，从一层到八层，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额头向下流淌。但我心情愉悦，身轻如燕，两腿像飘起来一样，上上下下，两个多小时，400份资料和传单，80份粘贴全部做完了。在回程拼车的路上，同车坐的两个学生，一男一女，男的眉清目秀，女的面如桃花。我说，你们俩也不是人。他俩一愣，我接着说，你们是天上的童男童女下凡。他俩和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先从传统文化谈起，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要讲诚信，讲因果关系，善恶有报，再谈政府腐败，社会乱象，邪党流氓专制，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假案和三退的意义。他们听得目瞪口呆，最后快要下车了，我说，要想得救保平安，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个三退。女学生说我是团员，姓李，男的说我也是团员，姓童。他们俩高高兴兴地用真名三退了。感恩大法，谢谢师父给我们铺就了回天的路，在这万古机缘最后的一瞬间，我要紧紧抓住师尊的手，助师正法，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中向内修找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4日。师父在明慧网刊登经文《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和正确对待师父家人。我一直都没有背过，觉得自己看了很多遍了就可以了。但是看到明慧网上不少同修谈到背诵经文的体会，我就也想把这三篇背下来。现在刚刚把《远离险恶》背过一遍，就有了很多和以前不一样的体会。下面举几个例子。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宇宙正法到了末后，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淘汰过程，好自为之吧。以前我都没有觉得这句话是在提醒自己。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还说，认为师父会得到你什么好处？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所以这个地方也就和我没有关系。但是当我背到这个地方时，我发现我以前忽视了一句话。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是不是师父慈悲众生，为你们承受的太多了，盼望你能修成所做的太多了，就成了应该的了。我想我是不是把师父为我们做的当成了应该的了？我平时有多少次想到，师父为我承受了那么多，我应该做得更好，我应该更加努力向内找。这样一问自己，我突然发现其实我很少这样想， 去执着心有时也是拖泥带水的。那这是不是师父说的，把师父的慈悲当成了应该的了？比如，我们团队的成员很长一段时间多人出现连续迟到和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情况，有人甚至每天都迟到。我没有向内照，因为我从来不迟到。但是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但是你要记住了我说的一句话，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那我想应该更好的向内照，看看自己是否也有拖拉的习惯，一看还真有。一些事情我看到了，想做，却因为怕麻烦的心和懒惰的心而不去做。比如很久以来就想写新的体会给明慧投稿，因为看到明慧的稿件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多，可能同修们都很忙，我就想从我自己做起，去圆融这个神圣的全球大法弟子交流平台。但是想了很久也没有做，现在才动笔写。再比如一位和我在同一个项目的同修交流说，看不到自己在这个项目中的未来，所以提不起精神来做。我听了觉得这个同修为自己的心很重，把自己摆到了救人的前面。我自己不是这样，我对自己的项目很上心的。但是更深入的向内照，我其实也有把自己的利益摆在救人的前面的时候啊。有时候自己项目之外的大法工作找上门来，其实我还是有些余力可以做的，但是心里想着我自己的项目已经很累了，做的已经很多了，于是就拒绝了。这不就是和大法和师父在计较的心吗？还有在项目中听到别的同修表扬，有你在这里真好，你是怎么做到的等等，我就会有欢喜心。还有很累的时候就不想练功了，其实吃苦就是在消业啊。师父为了让我们有修炼的机会而承受的太多太多了，我不珍惜，这不就是师父说的把师父为救我们而承受的当成了应该的了吗？还有色心，看到有吸引力的男性，知道我要守住心性，管住自己的心和眼睛，但是看到漂亮的女性，因为是同性，就觉得好像多看一眼没有关系，其实这也是色心的一种体现。这一被罚我才发现，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修得非常不扎实，这也坚定了我坚持被罚的决心。以后每篇新经文出来我都要背上一遍，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